我们连线呢台湾陆委会的副主任委员林祖嘉博士，请林祖嘉博士呢来介绍一下这个台湾政府对于这次马习会的立场。林副主委你好。
你好哈。其实这一次马英九总统过去哈，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要能够巩固两岸的和平哈，然后维护我们台湾的现状。我想这两个东西对整个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关心，然后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另外呢，我们陆委会也曾经就在大概一个多礼拜以前做过民调哈。我们问民调说，您赞不赞成在对等尊严公开透明的原则下两岸领导人会面？那赞成跟非常赞成的占到81.8%啊。然后我们另外再问说，您赞不赞成两岸领导人分别以台湾领导人跟大陆领导人身份见面？非常赞成跟赞成比例是76.6%。所以其实台湾的人民哈是非常支持两岸领导人见面的，最主要就是我们认为说，两岸领导人见面对于未来维持两岸的和平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大家也是非常希望能够维持一个现状的这个稳定的状态。
好的，那么
在这个立场上，我们过去跟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马习会的这个前面这样子。
好的，林副主委，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些呢？两岸筹备这一次领导人峰会的细节，比如促成马习会的推手是谁？陆委会在这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大陆国台办又如何回应？两岸是如何协商促成这次峰会的呢？林副主委。
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就是在10月15号的这个我们夏章会见面的时候哈，我们陆委会的夏主委跟这个张志军在见面的时候，那因为时间比较长哈，他们后来有一段时间在广州的珠江上面游河，时间比较长，他们就针对了很多的问题双方交换一些意见。那中间呢，这个张志军主任就先提到说，有没有马习会的可能哈？那当然，我们的立场一向就是说 APEC 是最好的。那这一次菲律宾 APEC 11月多就要举行嘛，所以我们夏主委马上就问说，哎，那就可以在 APEC 的场域。那看来陆方当然是不太愿意在这个场合里面。那张主任又说，有没有可能在第三地这样？那然后我们的夏主委马上就说，哎，那不然新加坡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好，那后来，那张主任就说，哎，这个东西就回去大家可以回去各自去问一下双方的领导人。所以在那一次的10月中旬的夏章会的那一次的见面，一个算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哈，这个双方交换了意见以后，哎，发现有这个可能，那后续再回来请示双方的领导人，然后才形成这一次。所以我觉得10月15号的夏章会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好的，那么马英九总统呢曾经表示，这一次两岸领导人会晤呢不会发公报，不会签署任何协议，为什么马英九总统会有这样的表述呢？
对，因为在我们来讲哈，比方说要签署协议的话，在我们这边这个根据两岸人民监督条例哈，虽然还没有通过，但是我们现在根据我们这个草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草案，要签署协议的话必须要有非常多的步骤要走哈，比方说这个议题形成前的阶段，然后协议签署中的阶段哈，这个协议签署前的阶段跟协议签署后的阶段要好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现在这次夏章会形成的时间其实是比较急促了，可以这么说，所以不太可能有时间让我们去做这些我们在法律上应该要走的，就是说法规上应该要走的程序，不太可能走得完，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不太可能会去签署这些任何形式的协议。
好的，那么林副主委，刚才呢，你给我们介绍了这次马习会得以举行的这个过程，可是台湾民间有批评意见认为呢，马习会是属于黑箱作业，政治运作不透明，违背民主政治的原则。那么林副主委，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意见呢？
其实我们这样子讲，我们觉得这种讲法并不公平哈，因为最主要一方面这个还在形成的当中哈，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后阶段快要接近 这个出发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准备要到立法院去报告，也就是这个礼拜三的上午，我们已经跟立法院的院长还有各党团已经在约时间哈，要先跟他们见面。就很不幸哈，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要准备一些很多后续的事情，所以知道人逐渐增加哈，所以在星期二的深夜的时候被这个台湾的某一个媒体把它提报出来哈。那但是事实上星期三的上午，其实我们马上就去见了立法院的王院长，由我们行政院的毛院长去拜会了立法院的王院长还有立法院的党团。那当天的下午就陆委会就开了记者会，星期四的上午我们总统府又开了记者会，然后我们总统也承诺说等他回来以后我们愿意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所以这几个程序其实完全都在那里的，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说要黑箱作业，我们等到事情全部处理完以后我们就准备要来跟社会大众还有跟立法院做报告，所以这个完全没有黑箱的这个过程。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委员林祖嘉博士在台北接受我们的采访。